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星期二驶入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朱碧礁12海里的范围。这一举动被视为美国迄今为止对北京就其人造岛礁所做的主权宣示的最大挑战。朱碧礁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而台湾、越南和菲律宾也宣称对这一岛礁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说，在拉森号非法进入中国水域后，一直对其进行监视、跟踪和警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美国的这一举动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中国外交部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中国强烈敦促美国立即改正错误，不要采取任何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危险和挑衅行动。美国军方消息人士说，拉森号星期二的使命已经完成，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件。数星期前，美国官员已经表示，海军将派一艘军舰驶入中国宣示的人造岛礁领海范围。中国政府已表示不容许以航行自由的名义侵犯中国主权。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这显示中国不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实际上，中国在有争议岛礁上的填海造岛行动及军事存在表明，北京意图造成既成事实，占领这些岛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官员预计星期二将更准确地获知一次里氏 7.5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程度。目前救援人员正在赶赴更边远的灾区。地震星期一发生在阿富汗北部人烟稀少的巴达尚赫省，造成至少304人丧生，近1900人受伤。目前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当地官员证实至少有184人丧生，1400多人受伤。星期二，巴基斯坦军方和政府救援机构继续进行救援行动，向灾区派遣了直升机，运送帐篷、毯子和食物等。阿富汗部长阿卜杜拉说，阿富汗有76人丧生，268人受伤。他表示死亡人数可能继续上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考虑取消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部分福利和旅游权，作为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队之间不断发生暴力事件的回应。以色列官员星期一说，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重新审查一些政策，包括给生活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一些以色列的社会福利，以及他们得以在以色列自由活动。这是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没有的权利。自上个月在耶路撒冷一处重要的圣地发生冲突以来，已经有10名以色列人丧生，他们大都是被刺死。还有51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打死，当局确认其中30人属于袭击者。美国国会领导人已经与奥巴马政府就一项政府开支方案达成初步协议，以避免白宫和持强硬立场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预算问题上再度形成僵局。众议院议长贝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以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里德牵头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上述协议。在另外一方面，数千名大多为逃离中东战火和贫困的移民星期一继续穿越巴尔干半岛前往西欧地区。随着冬季迅速降临，欧洲领导人努力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灾难。随着冰冷天气在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陆续降临，欧盟领导人星期天举行了第五次会谈，讨论了移民危机问题。各国领导人同意扩大希腊的收容中心，接纳10万名难民。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K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促进销售的方法。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要聊聊谣言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That'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You shouldn't believe hearsay like tha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道听途说。
道听途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哦，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次功夫比赛我是冠军啊，哈哈 ，Yes！
哎，也都过了一个星期了，你还记得
？Of course, I have to share my good news with our audience.
好了好了，冠军输给你了。哎，咱们还是赶快言归正传。节目一开始，先带大家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ccessive.Successive is spelled S-U-C-C-E-S-S-I-V-E. Successive.
Successive, 意思是连续的，连接的。
New York Knicks point guard Jeremy Lin scored an average of 20 points a game over six successive games.
纽约尼克斯队控球后卫林书豪连续六场比赛取得了平均每场得20分的成绩。
Housing prices fell in Scotland for the fourth successive month.
苏格兰的房价连续第四个月降低。
UK stocks slid slightly after five successive days of gains.
英国股市在接连五天上涨后落为回落。
This was the school's fifth successive victory.
校队连续获得了五场比赛的胜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ccessive, successive, successive.
I'll definitely have successive victories if we have kung fu competitions every year.
什么？你说要是我们年年比赛，你每年都能赢？
开个玩笑吗？ Speaking of which, the New York Knicks just had their fifth consecutive win last night. Oh, Jeremy Lin, 打得特棒。
那当然了，他是我的偶像嘛。不过我希望他小心点，别像姚明那样老受伤。
Good point. Yao Ming is back on his feet now, right?
Back on his feet?
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and you will know what I mean.
Back on your feet 和 B-O.
Li Hua, are you feeling better now?
你看我现在都能搬东西了呢。
Whoa, be careful.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re back on your feet again.
Back on my feet? 我的脚没有受伤啦，只有手而已。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t.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is a general saying referring to a person who has recovered or healed from an illness.
哦，你说 I'm back on my feet 是指我的手臂养好了，恢复了，是不是啊？
Yes, I understand why you would think I was talking about your feet, though. A sick person is usually in bed all day. Therefore, when we say that a person is back on their feet, that means that they can get off the sick bed and walk around feeling healthy.
Oh, 原来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说一个病人已经不用再整天躺在病床上，可以自由走动了。
That's righ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好啊。Larry, I really hope you get back on your feet soon.
You hope that I will get well soon, but I'm not even sick.
可是你脸色好差哦。
That's not true. What is that smell?
Huh? 有不好闻的味道吗？在哪里啊？
李华, you didn't shower the whole time you were in the hospital, did you? I can smell your B.O.
B.O.你在说什么啊？我可是天天洗澡的呢。
But that smell, B.O., is body odor. I don't think you showered, Li Hua.
你说我有体臭？怎么可能呢？哎，我真的每天都清洗呢。
Then what's that smell?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难道
？See, you didn't shower.
如果不是我的话，那一定是你。
cannot be me. I shower every day, and I put on cologne this morning, Li Hua. Maybe you're not back on your feet yet. You can't even remember if you showered or not.
怎么这样说啊？我只不过是手骨折，记性并没有变差啊。And no, I do not have B.O.
Fine then. But hey, you've learned two slang expressions today. Back on your feet and B.O. Do you know how to use each?
B.O. 就是体臭的意思。For example, Larry has such horrible B.O. that I almost passed out. Larry 的体臭啊，难闻到让我差点昏过去呢。
I do not have horrible B.O. You were the one who smelled like...
哎，举个例子嘛，你干嘛那么认真呢？那么 back on your feet 是康复的意思。我可以说 my hand is back on my feet. 我都康复了。
You used B.O. correctly. But the phrase back on your feet refers to a person. You cannot say your hand is back on its feet.Instead, you should say that you, the person, are back on your feet.
Oh,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形容康复的人，而不是形容受伤的部位。所以啊，我得要说 I am back on my feet.
That's right, but, oh, that smell. It's okay, Li Hua. You can tell me if you didn't shower in a while. I understand, I won't mind.
可是真的不是我的 B.O. 啊。哈，我知道了，一定是这个。
Oh my goodness, what is that?
这个啊是臭豆腐，其实很好吃的，而且又香。你是因为没有吃过，所以你不习惯它的味道。
Stinky tofu? Why do you have stinky tofu?
哦，刚才爸妈来过啦，知道我爱吃臭豆腐，就给我带来给我吃的。哎，来，你也尝一块嘛。
Phew!Thanks, but no thanks. I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I have terrible B.O. But hey, I'm sure glad to see that you are back on your fee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back on your feet, 表示一个人恢复健康，另外一个是 B.O, 也就是体臭的意思。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哦，原来 back on your feet 就是恢复健康的意思。Yes, Yao Ming is 100% back on his feet after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NBA.
That's great. I bet a lot of athletes have to retire early because of health problems and injuries.
That's true. 不过还是希望我的偶像林书豪不要受伤。
Well, rumor has it that Jeremy Lin has a girlfriend.
What?你听谁说的？一定是在造谣。
Well, I'm not sure if it's a rumor or not, but you know, there will always be gossip around a popular public figure like him.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先来看看传谣言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一如要问的道听途说。
Hey Jessica, congratulations, and I'm mad at you.
What? Why? What's going on?
我听说你交了个特帅的男朋友，所以当然要恭喜你一下咯。不过，咱俩是好朋友，你居然瞒着我。所以我生气了。
What boyfriend? Where did you hear it?
哎，大家都这么说。就是这怎么说来着 ？Street words say.
Do you mean word on the street?
哎，对对对对对 ，word on the street is you've got a new boyfriend. 坊间传言您交了新男友啊。
Gosh, this is a pure rumor. Iru, you must tell me who told you this. I needed to dispel this rumor.
我也是道听途说。这样吧，你告诉我，道听途说用美语怎么说？我就告诉你，传谣言的人是谁。
Deal. 道听途说。Let me see. Okay, you can say, I heard something through the grapevine.Grapevine is spelled G-R-A-P-E-V-I-N-E.
Oh, grapevine 是葡萄藤的意思。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就是通过葡萄藤听来的消息， 也就是道听途说咯。还有别的说法吗？
You can also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For example, if you don't want to tell others the source of your information, you can say, let's just say, I know because a little bird told me.
哎，真可爱耶。A little bird told me. 小鸟告诉我的。
好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Who's spreading the rumor?
Well, let's just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Hey, that's cheating, Yiru. Besides, if you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usually it means both you and I actually know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But neither of us wants to say it. 可我现在不知道啊。
哦，原来在用 little bird told me 的时候，大家对消息来源其实都心知肚明。只是故意不说啊。好吧，那我告诉你吧，其实 I heard a rumor through the grapevine.
哎呀，
今天我们学的内容包括，第一，坊间传言可以说 word on the street is. 第二，道听途说可以说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第三，大家心照不宣的不挑明消息来源可以说 a little bird told me.
See,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that Jeremy Lin has a girlfriend.
到底是谁告诉你的？这样我才能顺藤摸瓜，找到造谣的人。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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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top teasing you. I came across it in a paparazzi magazine.
啊，原来是八卦杂志。这些杂志里说的东西很少有对的，他们啊，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八卦欲。
Yeah, gossip is everywhere in society.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what gossip another Jeremy is dealing with after he invited Heather to his house part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高级课程。
Jeremy invited Heather to his party last weekend because she helped him cheat on his math homework. Today, Jeremy is talking with his friend Allison about some of the gossip people have been saying since the party.
Gossip? 八卦闲话？哎，我也想听听哎。
Hey, Allison, what's up? 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at my party last weekend?
Oh yeah, it was totally awesome. Although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broke up with Karen. You guys were such a great couple.
What?I didn't break up with Karen. We're still dating. Why did you think we weren't together anymore?
What? Everyone is saying that you dumped Karen and are with Heather now.
That'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You shouldn't believe hearsay like that.
Wow, 不知道 party 上发生了什么事。Allison 在说，大家都在传 Jeremy dumped his girlfriend Karen, 甩掉了自己的女朋友 Karen, 和 Heather 成一对了。
Exactly. But what does Jeremy say?
他说啊，这些传言完全是 fabrication, 虚构的谎言。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use fabricate as a verb. For example, Elliot forgot to do his homework, so he fabricated a story about his dog eating it.
哦， fabricate 是动词，就是瞎编的意思。哎，对了 Professor, Jeremy 说 Allison 不该听信这种 hearsay,Hearsay 是谣传的意思吗?
Right. Now let's see where this rumor came from.
Where did you ever hear such a crazy rumor?
Oh, I don't know. I suppose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Oh, come on, Allison. Tell me why people are saying that.
Well, you've never invited Heather to any of your parties before, and people have been seeing you two spending a lot of time together lately.
No, we haven't.
Sure.People in math class say that you all have been talking very quietly and secretly in the back of class. And then there were some people who overheard you spending a long time begging her to come to your party.
原来 Jeremy 以前从来没有邀请过 Heather 参加 party, 所以这次 Heather 一去，大家都觉得肯定是有什么特殊原因。
That's right. And why else have people started to think they're dating?
哦，因为啊，大家看到 Jeremy 和 Heather 两个人老是在教室后面嘀嘀咕咕的，所以觉得啊，这两人八成是好上了。他们啊，哪里知道这两个人是在偷偷商量抄作业的事呢
？Right. Say, Winnie,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grapevine before?
我知道 grapevine 就是口头消息的意思。所以 Allison 刚开始的时候说，他是从别人的口中听到 Jeremy 和 Heather 交往的消息的。
What? I didn't beg her. When I invited her, I just gave her some advice about what clothes to wear.
I don't know, Jeremy. Isn't that the kind of advice that a boyfriend usually gives? And what about your secret conversations in math class?
No, she was just giving me the answers to the math homework. Wait, I mean, she's my math tutor.
Your math tutor? I have to say, that sounds pretty fishy. Isn't tutoring the usual excuse people use when they start dating?
Come on, Allison, you have to believe me. This is all just a big misunderstanding.
尽管 Jeremy 费力地澄清，可是 Allison 并不相信他的话，觉得他说的话很 fishy, 很可疑。
Right. You can call something fishy if it sounds suspicious or unbelievable.
It's really bad when people believe whatever they hear without asking for proof.
Well, you know,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be in the loop. And when the gossip is really good, everybody wants to tell their friends.
Do you think we could start a good rumor? Like, that I'm the smartest student in the school?
Sorry, buddy. Nobody is interested in good rumors. And that one definitely isn't believable if you need a math tutor.
Allison 说的对，人们啊，只喜欢传坏事，看别人的热闹。哎，不过 Professor, 什么叫 to be in the loop?
Being in the loop is having the latest information.
To be in the loop 就是消息灵通。Professor Bowman, 下次啊，你想给我们 pop quiz 的时候，一定要 keep me in the loop, 好不好？
Nice try.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Allison 问 Jeremy 是不是跟原来的女朋友分手，跟 Heather 在一起了。Jeremy 说 ,This is a complete fabrication.纯粹的谣传。 Allison 说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道听途说。尽管 Jeremy 认真解释，可是 Allison 还是觉得他很 fishy, 特别可疑。
Hey, speaking of fishy, I noticed that you have been dressing up lately when you come to work. Is there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Yanglin?
What? 才没有呢，不是因为我们要开始制作电视节目吗？所以我才买了一些新衣服，好为上镜做准备。
原来如此。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English saying, beauty is skin deep? Then again, I do think first impressions make a difference.
在工作中有时候形象塑造也很重要哦。
没错，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谈到了一些 boosting sales, 促进销售的好方法。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Frank, we just got our sales figures in, and the numbers are very disappointing. What's going on here?
I haven't actually seen the new figures. How far have we fallen?
We were in sixth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nd now we've slipped to 11th.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Wow, that's really bad news. Maybe we should brainstorm some ideas for a radical reinvention of our sales and marketing plan.
Yeah, let's do that right now. What do you think the problem is?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因为最新销售数字很令人失望。年初的时候还排名第六。
We've now slipped to the 11th.
如今已经滑落到了第十一位，下跌的幅度很大。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Frank 听了这个坏消息，觉得应该
brainstorm some ideas.
To brainstorm 是头脑风暴，集思广益的意思，看看怎样彻底调整一下公司的销售和市场规划。Lisa 建议择日不如撞日，说谈就谈，问 Frank 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Well, it seems our competitors have managed to carve a niche in the market. They are now perceived as more cool or trendy than we are.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You mean like a rock star or a famous sports figure?
Yeah, that might help. The person has to be seen as kind of a rebel so we can associate our brand with individuality.
That's not a bad idea. I'll talk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bout that.
I'd also suggest we reevaluate our packaging. Right now, the box we sell our product in seems a little drab and colorless.
Frank 说公司的竞争对手
carved a niche in the marketplace.
在市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
Niche is spelled N-I-C-H-E, niche.
Niche 是缝隙的意思。动词 carve 是雕刻、画出的意思。Frank 说，现在消费者都觉得公司竞争对手的产品更时尚，因此不妨找两个名人给公司做产品代言。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但选择的名人一定要带有反叛色彩，让用户觉得我们的产品有个性化。
Individuality.
Frank 还建议，眼下的产品包装有些矮板。
A little drab.
可以考虑变化一下。Lisa 说。
Yes, we could redesign our packag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s a recent trend to move away from excessive packaging. You know, to help save the environment.
That's another way we could go. We could reduce our packaging and then advertise ou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usiness policies. Being green is definitely cool these days. Perhap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ckaging would appeal to a younger customer demographic.
Lisa 说，如今的趋势是放弃过度包装，实现包装简单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rank 觉得 Lisa 说的有道理，公司在包装上可以走环保路线，用环保的新思维来吸引年轻客户群。
Appeal to
是吸引的意思。
Demographic is spelled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在这里指的是消费人群中的一部分。
由于销售下降，公司主管 brainstorm 头脑风暴，他们认为需要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名人代言，实现包装简单化， b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有利环保，这样啊才能在市场中立足。
Sales is definitely a very tough profession. You need to meet a certain quota every month, otherwise you risk being fired. It needs people who are super creative and work well under pressure.
对啊，我认识的做销售的朋友都说，他们得找到缓解压力的方法，比如什么慢跑啊、瑜伽什么的。
是啊，不过下面的体育美语里，我们要去了解一个更刺激的运动 ,biathlo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what's up, Patrick?
Well, Yang Chen, I'm watching the Winter Olympics on TV. Today they're having the biathlon competition.
Biathlon 是什么东西?
The biathlon is one part cross-country skiing.
Uh-huh.
And one part shooting.
That's a real sport?
Yeah, it's pretty entertaining, too.
Okay, 那比赛规则是什么?
Well, the competitions are timed. So, whoever goes through the course the fastest and hits the most targets shooting wins.
Oh, 这就是冬季两项,是越野滑雪和射击两项运动。
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biathlon.
It's such a strange sport.
Ah, come on, Yang Chen.You can't say it's strange just because you're not good at it. Well, it's tough, too. But, lucky for us, we're in here watching it on TV.
Yeah, watching TV is your number one sport.
That's right.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m also a very accomplished skier.
Ha ha ha! Accomplished skier. 滑雪好手。
Well, hey, it's a shame there's no mountains in downtown Washington.Or I'd show you a thing or two. So what about you, Yang Chen? Do you like skiing?
是啊，我很喜欢滑雪，可是我怕冷哎。
So you mean your warm personality isn't enough to keep you from getting frostbite?
我知道你在讽刺我。I just prefer to be warm, that's all. Let's leave the biathlon to other people.
Sounds good to me. Pull up a seat and watch me participate in my favorite sport.
Watching TV!
It's a tough sport that requires great skiing and shooting skills. Maybe I can give it a try.
这回轮到你白日做梦了吧。 咱俩还是老老实实，等会儿下了班跑跑步去吧。
Sounds good. We can jog around the tidal basin. The cherry blossoms are in full bloom.
边锻炼边赏樱花，好主意。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bye, see you next tim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星期二驶入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朱碧礁12海里范围。这一举动被视为美国迄今为止对北京就其人造岛礁所做的主权宣示的最大挑战。朱碧礁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而台湾、越南、菲律宾也宣称对这一岛礁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说，在拉森号非法进入中国水域之后，一直对其进行监视、跟踪和警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美国的这一举动对中国的主权构成威胁。中国外交部在其网站上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强烈敦促美国立即改正错误，不要采取任何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危险和挑衅行动。美国军方消息人士说，拉森号星期二的使命已经完成，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件。数星期之前，美国官员已经表示，海军将派一艘军舰驶入中国宣示的人造岛礁领海范围。中国政府已表示不容许以航行自由的名义侵犯中国主权。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这显示中国不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实际上，中国在有争议的岛礁上的填海造岛行动及军事存在表明，北京意图造成既成事实，占领这些岛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官员预计星期二将更准确地获知一次里氏 7.5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程度。目前救援人员正在赶赴更边远的边区。地震星期一发生在阿富汗北部人烟稀少的巴达尚赫省，造成至少304人丧生，近1900人受伤。目前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当地官员证实至少有184人丧生，1400多人受伤。星期二，巴基斯坦军方和政府救援机构继续进行救援行动，向灾区派遣直升飞机，运送帐篷、毯子和食物。阿富汗政府长官阿卜杜拉说，阿富汗有76人丧生，268人受伤。他表示，死亡人数可能急剧上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考虑取消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部分福利和旅游权，作为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队之间不断发生暴力事件的回应。以色列官员星期一说，内塔尼亚胡已下令重新审查一些政策，包括给生活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一些以色列的社会福利，以及他们得以在以色列的自由行动。这是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没有的权利。自上个月在耶路撒冷一处重要的圣地发生突击以来，已经有10名以色列人丧生，他们大都是被刺死，还有51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打死，当局确认其中30人属于袭击者。美国国会领导人与奥巴马政府就一项政府开支方案达成了初步协议，以避免白宫和持强硬立场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预算问题上再度形成僵局。众议院议长贝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与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以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里德牵头进行了为期数星期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这项协议将为联邦政府提供全额运作经费，并将联邦政府的借贷权延长至2017年3月。数千名大多为逃离中东战火和贫困的移民星期一继续穿越巴尔干半岛前往西欧。随着冬季迅速降临，欧盟领导人努力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灾难。随着冰冷天气在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陆续降临，欧盟领导人星期天举行了第五次会议，讨论移民问题。各国领导人同意扩大希腊的收容中心，以接纳10万名难民，但是那些愿意解决危机的政府 和那些到目前为止拒绝提供长期避难所的政府仍无法弥合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几小时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称这场危机是欧洲从未遇到过的最大的试金石之一。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中央上个星期发布新版纪律处分条例，列出一长串的负面清单，其中包括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情节严重者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等等。中共是否意图把8700多万党员变成没有思想、没有自由的党的奴隶？一旦加入中共，中国公民是否就会丧失中国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新的党纪是否会在党内创造一种人人自危、相互告密的政治氛围？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有人评论说新的纪律处分条例呢可以分为上半身和下半身，所谓上半身指的就是要控制党员的头脑思想，不许他们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等等，所谓下半身就是要管住他们的行动，包括不许打高尔夫球，不要搞发生任何不正当的性关系等等。你是怎么看待新的中共纪律处分条例？
哎呀，首先我很庆幸我不是中共党员，否则的话我们每次节目我可能都有妄议中央之嫌。所以这个现在看这个号称是这个史上最全最严的这么一个这个纪律处分条例，但是这个条例的可操作性如何？它这个条例到底是因为这个要开五中全会了，要震慑政治对手，所以弄了这么一个非常严密的条例来做好这个牢笼呢？还是说是，它确实是这个要求全体党员都遵守？我觉得这个条例的问题就在于，我对它的这个可操作性很有一些个疑虑，因为这个当然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评论了，比如现在评论的最热的就是关于北京青年报，是头版头条这个大标题叫做多数党员严重违纪的党组织应解散，然后大家我看有些媒体就把这个就解读成说五中全会以后会不会这个解散党，我觉得这是根本是一种误读。但是呢这个因为我也看了他这个15条啊，这个条例的15条实际上指的是下级的党组织如果是多数党员违纪那应该解散，并不是说要解散共产党。但是这个严控意识形态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关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但这一点吧我也有疑问，就是怎么样算是妄议大政方针？那如果中央犯了错误怎么办？那你比如说 当年1966年，毛泽东，他写了一个大字报，叫做这个炮打司令部，打那谁呢？打这个刘少奇和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那这个算不算是妄议中央？他作为一个党员，他公然的这个反对党的这个领导和反对党当时执行的政策，然后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算不算？然后后来这个接下来这个中共中央就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叫16条，就发动了文革，然后呢这个废除了这个国家主席，也把这个宪法也变成一张废纸，然后把中国人民拖入一场10年浩劫。那这是党中央犯错误了。那而且他还有一个公安6条，就恶毒攻击这个毛主席、林副主席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都是反革命啊。他也做了一个，就是你们这个，如果你批评他们，你就是妄议中央。所以这个妄议中央到底怎么界定？如果中央犯错误，是不是就不可以妄议，就不可以议论？议论就是妄议。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还得要看，这个纪律处分条例它有没有什么细则，它会对这些个所谓的妄议或者其他的规定做出什么样的界定，这个我觉得很重要。那么当然，这个您讲到说这个上半身下半身，其实还有一个，除了上半身下半身，还有这个腰包。腰包我不知道到底属于上半身下半身，因为这个现在断人财路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那就属于中断了吧？
哎，这个不能够不能经商办企业，不能够拥有非上市公司的股份或证券，甚至买卖股票进行证券投资，这个都不许可了。这个吧，我觉得好像也有点没法理解。就是这么干的话，那这个正常的这个财产的这个自己的，比如说公民财产的这个增值，或者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这个属于党员的这个个人权利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我也不清楚。还有，当然，他这个还有就是说，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关于男女关系啊等等等等这些啊，但我注意有一条跟以前不一样的有一条，他没有提到计划生育，就是过去的规定关于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这个要给处分，是不是意味着今后这个计划生育这个问题要放开？这个我们也现在也是要观察。所以我觉得这个条例，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讲了很多就是防止非组织活动的这些呢，我觉得可能是很有针对性的。那么因为现在前一段出这样的团团伙伙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想总体上这个条例给人以无穷的遐想，但是呢得不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争议的焦点呢，我想当然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这一条。那么我们知道，前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包同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谈妄议中央到底是怎么回事，谈一谈他的看法。我们请我们导播把他这个显示一下。他说，这里存在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中央是不会犯错误的神，中央的大政方针是永世不变的绝对真理。中央既然反对下面妄议自己，中央当然也将永世不会改变自己已经做出的一切重大的决策。中央不爱听别人说他有任何错误，中央自己当然一定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承认和改正错误。那么和平先生，请你谈一谈你对这个新的纪律处分条例当中这一条，也就是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看法。这是不是意味着一旦你加入中共，那么中国宪法所赋予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呢？
问题是，中国公民他如果不是党员，他就有言论自由吗？他也没有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听了包中先生刚才的这个讲话，也听了这个张先生的讲话，他们当然讲的都有道理，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这个缺陷啊，我不得不提这个批评，就是他们两位啊都太书生了，他们两位都太真诚了，他们两位都太认真了。面对这么一个啊一个这么一个条文，是不值得我们用严肃的口气、用认真的思考来去评价他的，他没有评价价值，他只是中共无数个的这个他的这个法律条文也好，他的各种这个纪律条文也好，他的中央文件也好，他只是增加人们对这个社会行为啊这个组织行为和其他活动的一个错乱感，一个，所以我觉得比较准确的去评价它，应该这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一个纪律，就跟其他的法律条文是一样的。你说它没有完全的操作性吗？我不认为这样啊，它有可能它真的就是会开很多会，它看的该真的就可以执行很多东西，它很多的地方的领导官员，它就可以利用这个法律条文去整对方啊。你说它没有可操作性吗？对不对？我要收拾你，哎，我抓不到你的贪污腐化。我抓不到你其他的问题，我就说你妄念朝纲啊，对不对？那你有几个人没有讲过这个时事政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乱战的一个开始啊。但是这个乱战它一直存在，它不是今天完全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呢，它是这个整个体制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上找不到一个依据，然后呢，它把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给你揉在一起啊，什么宗教的啦，啊，什么意识形态的啦，啊，什么经济行为的啦，什么法律的啦，然后给你揉到一起，按照他个人的情感，可能哪个领导讲了一下你们这帮这个令计划，或者是这个周永康的妄念朝纲，哎，他就写到纪律里面去了，对不对？那你江泽民当年不是提倡大家这个讲政治吗？那讲政治不就是要大家来讨论这个时政吗？那你毛泽东或者是谁要关心国家大事吗？怎么关心呢？对不对？你关心不是要讨论吗？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东西啊，只能我们站在精神病理的角度来去分析它，你还可以看出一些东西出来。刚才张令华先生说啊，说这个，他说五中全会以后不会解散这个党组织，是因为这《北京青年报》登了这么一个头条。其实张先生就太认真了，这就是网友们的一种嘲讽，一种反讽啊，利用你的一切的这个表面看你的光美堂皇的东西来讽刺你，来挖苦你。啊，不把你当成坏事。我看网上，我看中国的网上很少，就偶尔有几个朋友来传了一些东西。我看每个人的前面都加了一个某某妄念朝纲，往往妄念什么计划生育，某某妄念这个教育问题，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套上，所有的问题都套不上。啊，如果这个组织体系里面有几个正常人，大家就把它变成一个吵一个玩笑啊，故意争，大家就知道这个就会纸一张，对不对？那么有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坏人。啊，有一个很糟糕的人，他要利用这个东西去整他的政治对手，他就可以去收拾他，对吧？你比如说这些老乡会呀、啊，什么这个同乡会呀、啊，什么战友会呀、啊，开这些会啊，搞这个纪念会，那个纪念会，那他不很，我也同意啊，就是一些乌七八糟的组织。但是这些乌七八糟的组织，这些乌合之众的组织，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间、社会生活中间能够存在。啊，能够这个就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是因为糊糊你整个体制的，因为就是拉关系嘛，就是互相利用嘛，就是互相拍马嘛，你看就是互相谁要嘛，对不对？你要不搞这个东西，大家照样去搞的，只是搞得更阴谋一点，更诡计一点，然后更这个乱七八糟一点，对不对？就像中国的妓女一样的，那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妓女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妓女在中国是非法的。对不对？所以这产生的问题比那些合法性的有纪律的国家还多，对不对？那你说团团伙伙，你红二代开这个会开了个会，是不是团团伙伙啊？对不对？你这个现在开这个所谓的五中全会，你在哪里开？对吧？你讨论什么问题？有媒体怎么能不能报道？你不是搞团团伙伙吗？对不对？你决定中国人命运的老百姓命运的一个东西，你跟黑社会一样的，你是不是在搞团团伙伙？所以他整个是这么一个东西，无论是包先生还是张先生呢，要我们真的认真去评价他呀，这是我们把自己的脑筋给搞糊涂了。所以你也只能稀里糊涂就看着他这些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最近是什么出问题？我觉得就是靠他这种神经错乱的这种东西出问题，你知道吧？他的手下、他的团队、他的党，最近都会把他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 法律法规这些纪律啊给搞糊涂了，知道吧？你看中国的问题可能希望在这个地方，他的神经错乱越多啊，他错误的决策越多啊，那么中国的希望性可能大一点。他要真正是那么认真和您说的话啊，真的很麻烦。
嗯，好，刚才二位嘉宾的评论可以说是一庄一谐，各有千秋。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中国呀，有句话是说呀，多吃菜少喝酒，听老婆的话跟党走。鲁迅则说呢，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才是发展。我是08宪章首批签署人，多次被劳教被拘留，刘晓波现在仍在狱中。这不是今天的中共的妄议的逮捕范围，所以我的观点，该妄议就妄议，该抓人就抓人，君子不挡，既然挡了，那你就应该听党的话。谢谢，再见。
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高先生，您对这个新版的中共纪律处分条例有什么看法？
你好，宝生先生啊。我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又不担心他开除党籍。我就是比较关心最近这个少林寺的这个营僧啊释永信的事情。新闻报道都几个月了，三个多月了，中央也不给出一个什么答复。是不是这个妖僧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的后台老板是谁？那个无风不起浪，无火不起烟，那些证据都是从哪来的？所以说啊，这个想问一问王岐山书记，那么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廉颇老了还能吃饭吗？吃一顿拉三顿吗？王先生的这个尚方宝剑究竟还在不在？好的，谢谢包
生。好，关于这个少林寺释永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久前已经讨论过，今天我们就暂且不来回答这个问题。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参加我们节目讨论。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这回所谓这个最严党纪啊，我觉得很像这个三年罪的党内版。这个就像50年代这个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一样，一个都是不许党内外，自于党，自于这个中央。先开除到党外，然后再以这个三年罪判刑。这让我想起了可能跟毕福剑这个话题这个事情有点关系。可能是针，这就是针对那种调侃所定制的。然后从另一个侧面，我觉得就是在广泛在民间流传的这种对中共不满的调侃啊，可能也是大量出现在党内，所以才会出现这次所谓的最严党纪。意在管理这个所有人的管住嘴，管住思想。前段时间说这个中共要在全国各种组织里面建立党支部，然后我想要是这个党支部再结合这个最严的这个党纪，我觉得就有点像这个中国这个特务组织了，有点像党卫军那种形式似的。好了，这个我越来越担心，就是中国会出现20文革那种社会了。好，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现在又有一位山东的邹先生来打来电话，我们看一看这位邹先生有什么看法。山东邹先生你好。好的，我们导播说这是同一位邹先生。好的，接下来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刚才你和和平先生都稍微的涉及了一点，就是关于团团伙伙的规定。那么什么叫做团团伙伙？这里边很显然包括一些自发性的组织，像什么校友会呀、战友会呀、老乡会等等。我们知道以前定计划组织或者参加过一些河南人的这个或山西人的这样的一些个老乡会，现在很显然被明文禁止。可是与此同时，中共的中国的宪法当中又说人民群众有结社、有集会各方面的自由。请你谈一谈关于这一条它针对的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规定？
我觉得还是吹着危机感，就是因为现在党内派系斗争，它的 这个它的这个组织形式就是这些个会，而且这些会呢有资金有政治资源，然后呢它也可能对这个现在的高层主流的权威形成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把这些东西一概视为一种党内宗派。因为这个中共呢它不同于这个其他国家，比如贵国的这种共和党民主党，你们那种党是叫做柔性政党，那么中共呢它不仅是不是柔性政党，它是柔性政党，它往往没有这个固定的组织形式啊，也不一定有这种就是党的纪律啊，我想这民主党共和党都没有这些东西，它就是一甚至党员登记制度也没有，也没有固定的党员，就是每次大选的时候选民有一个选择而已而已。那么当然这个国民党啊，包括这个现在的民进党，他们属于这种刚性政党，而在历史上国民党和中共呢都是属于列宁式政党，所以列宁式政党呢他就是这套东西他就搞得非常严格，党员要宣誓要有审查，然后要下级服从上级，实际上他就是所谓叫民主集权制，那中共是叫做民主集中制这么一个方式。但这个方式最终呢造成就是像毛泽东那样的个人专断，啊，然后这一套的方式，他实际上在党内他讲是有讲党内民主，事实上是没有党内民主的，啊，更多的是这个强调集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啊，我觉得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状况都非常混乱，这个内外的压力都很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强调这条还是出一种对这种非组织行为的一种不安全感，但是呢现在你这么规定了，现在等于管住了脑子，然后管住了下半身，然后还断了财路，那我现在就有点就困惑，就是那人家入你这党干什么呢？入党很多人就是为了要升官要发财啊，或者是要搞女人，啊，或者有的人有理想主义，但这些现在通过这几样，都管住了，甚至于都没有了。那这岂不是让这个党员跟中央离心离德吗？我就有点想不明白。所以这个和平先生说我太认真，其实我不是太认真，我是太愚蠢，这个太愚笨，就想不明白这中间有什么逻辑。所以呢，和平先生就说：“哎，说你他们就是没逻辑的。”当然，这个我们作为研究者来讲，我们不能那么轻松。就是他到底这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来龙去脉？是如果说你说他错乱，那他是一种什么症状？我觉得总得想个明白才行。
好的，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将讨论大陆游客在香港被殴致死背后，以及国人为何对境外趋之若鹜。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